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赢家系列的第14篇，标题是九种交易风险管理技巧让你成为市场的赢家。本篇导语：风险管理技巧是用来保护交易者免受亏损风险的工具。在使用和尝试各种工具时要灵活，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工具。本篇开篇，我既没有发明也没有创造以下九个风险管理战术，每个概念都可以在多本书籍中找到定义或概念。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将各种风险管理战术作为一种方式加以处理和汇总，以帮助提升你的交易水平并完善你的整体交易计划。这些技巧的目的是让你在犯错时有尽可能多的回旋余地，同时让你对我们在前面章节讨论的套期保值者和商品交易顾问的交易风格有所了解。将这些策略与适当的资金管理技术和宏观微观技术分析相结合，将为你提供一个难得的机会，使你能够采取全面的方法进行交易。以下九种风险管理技巧将以图表的形式进行定义和前后对比。再次重申，这些风险管理技巧都不是我发明的，我也不声称已经完善了它们。他们都以某种形式或方式存在。不同的作者和教育家通常会采用其中的一种风险管理技巧，并将其阐述为交易的灵丹妙药。在这九种技术中，我不喜欢哪一种，也不认为哪一种在本质上比其他技术更好。他们都是用来保护你免受亏损风险的工具。在使用和尝试各种工具时要灵活，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工具。在本章后半部分，我将分解我认为最适用于日内现货交易者、波段交易者和头寸交易者的风险管理技巧。虽然我并不认为我的建议是一成不变的，但这些细分将让你了解我的逻辑，并让你能够按照我的建议选择使用或不使用它们。本书重点介绍的九种风险管理策略如下：一、合成期权；二、价差交易；三、硬止损；四、背对期权；五、套期保值；六、零口策略；七、跨市；八、宽跨市；九、比率差价。这些绝不是资金经理使用的唯一风险管理工具，这些都是我认为零售客户可以轻松使用的技术，可以打开你的思路，让你做更多的研究，了解更多关于这些策略以及其他策略的信息。介绍这九种风险管理策略只是为了扩展你的舒适区，摆脱老式的止损或止损限制技术，并让你定期使用其中任何一种技术，必要时结合止损和止损限制。所有这些技巧最好在市场的前几个月进行交易，否则请确保你对冲的期权和期货合约总是在同一个月份。第一节，合成期权。做多期货买入看跌期权，做空期货买入看涨期权，我称它们为合成期权，但从技术上讲，我们创建的是合成期权。交易者如此喜欢期权的原因在于，期权与期货不同，期货风险无限，而期权风险有限，但收益潜力无限。期权交易本身有三个问题。首先，为了在直接购买期权时取得成功，你必须熟练地选择正确的行权价。行权价必须足够远，有合理的价格和市场达到该价格的合理可能性。否则，你可能会发现期权的波动性已经推动价格大幅上涨，以至于你很难从期权中获得像样的回报。这就导致了第二个问题。标的期货或现货市场触及你的目标价格，并不意味着你突然赚钱了。为了使期权盈利，市场必须触及你的行权价，加上你为获得期权所支付的权利金。许多新的期权交易者对以下事实感到困惑，市场处于或略微超过他们的行权价，而他们的期权价值却低于他们购买的价格。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 Delta。Delta 代表期权市场相对于标的期货或现货合约的移动速度。即使期权处于价内，也不能保证期权价值与标的市场同步变动。它可能移动得更快，但通常移动得更慢。标的合约移动一个点，可能意味着期权以标的市场一半的速度 0.5 或 80% 的速度 0.8 移动。这可能会令人沮丧，有时可能意味着交易期权的麻烦会超过其价值。毕竟 70% 至 80% 的期权到期时毫无价值。还有合成期货，但我认为他们对于本书来说有点高级，而且本身并不能达到真正的风险管理技术的目的。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合成期权以及为什么它优于普通期权。正如我们谈到的现货市场，期货和期权之间的菊花链关系，交易的层次也应如此。 如果你能以 80% 或更高的面值交易全尺寸期货和现货合约，那就是你最好的交易赌注。在资金管理方面，你将能够经受更多的上下波动，真正能够看到交易是如何实现的，就像股票市场一样。你的第二个最佳选择是使用杠杆期货或杠杆现货。虽然你没有能力经受巨大的波动，但你投入少量资金就能赚钱，就像你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农民或主要批发商一样。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同步发展，交易量仅次于现货市场。虽然期货市场的目的是为现货市场提供保险，但其功能仍与股票市场非常接近。你最后的选择应该是期权市场。期权可能是最便宜的，但根据行权价，它们也缺乏重要的交易量，而且它们最不像现货或期货市场。期权实际上是一种保险工具。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建议你一有机会就使用期货或现货合约，让期权作为你的主要保险工具。在合成期权头寸中，情况正是如此。当你建立期货头寸时，你有无限的风险和无限的收益潜力。止损用于降低风险，但可能是不完全的。通过使用与期货合约直接挂钩的价内期权，你有效地限制了风险，同时仍保留了获得无限收益的机会。通过创建这种合成期权，你可以得到普通期权的好处，而没有它的缺点。你不必担心 Delta 是否一换一，你不必担心选择正确的行权价，因为你是买入的，而且你可以控制你的权利金。如果市场向你的方向发展，你不必保留你购买的期权。你可以随时退出期权，将你为期权支付的金额降到最低，同时在你的主要期货头寸中仍有收益。因此，你可以拥有期货头寸的所有好处和期权头寸的关键好处，风险有限。这是我所知道的最简单但最容易被忽视的风险管理技巧之一。稍后我们将了解类似的东西硬止损。这两者之间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请注意。我们来看几张图表。图示 3.1 是我在屏幕上使用的典型图表示例。它包含了我使用的所有技术分析工具和设置点。我将使用这些工具和设置点来确定我将在何处放置期货和期权合约以创建合成。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认识这张图表，它是玉米图表的一个示例，但比之前的示例更加紧张。发生了很多事情，但这并不妨碍我提出主要的技术分析问题，市场将走向何方。虽然市场位于50日均线252下方，但也基于水平支撑线235附近。由于我们的目标是抓住市场从这一支撑位开始的任何潜在上涨，因此我们在看到第一个入市信号时做多。在本例中，我们将入市信号设置在到锤子位置。我们在237入场价位附近寻找保护性看跌期权，并买入235看跌期权以保护自己。237和235之间的价格距离为100美元，相当接近的保护。我们的第一获利目标是252 50天 MA 潜在的850美元，我们购买的期权价格为400美元。使用我们持有期权的 50% 资金管理规则，我们可能损失300美元而获得850美元，完全符合风险一收一二的资金管理规则。在图示 3.2 中，我们看到了我们活动的后续情况。玉米市场持稳于水平支撑位235。几天后，它突破了50天 MA, 并升至264水平阻力点。从235到264是29美分或1450美元。如果你按照 50% 的规则退出看跌期权，你将净赚1250美元。如果你持有看跌期权而不是卖出，预期以后会出现转机，你会在合成看涨期权上净赚1000美元。执行合成期权而不是直接购买看涨期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看涨期权的成本。期权的执行价格越接近当前的期货月份，其成本就越高，尤其是当期权的执行价格与总体市场情绪的方向一致时。其次，期权的价格并不总是与期货合约的价格一一对应。因此，通过持有期货头寸，你可以更快地累积收益。最后，合成期权允许你在市场出现较大波动时进行交易，同时使你有机会在较长时间内持有较大仓位。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情况一，如果市场横盘，你的期权时间价值缩水，你将损失全部400美元的期权费。情况二，市场下跌，你的期货头寸损失了从237点入市到235点入市之间的100美元。根据看跌期权的 Delta 值， 你需要达到231点或更高点才能开始从其拳头寸中获利。你有机会损失100美元，或者你可以在不追涨杀跌的情况下从你的看跌期拳头寸中获利，这不是一个坏机会。最重要的是，你可以提前计算所有的盈利和亏损机会。第二节，价差交易。长期以来，价差交易一直是季节性商品交易商的领域，无论是利用农产品的老作物、新作物机会，还是利用利率差异。价差交易是指在不同月份买入和卖出同一期货合约。当普通投资者决定进行期货合约价差交易时，他将获得优惠待遇。这与套期保值者那些实际买卖实际商品的人获得的优惠待遇类似。由于价差交易被认为风险较小，一方是多头，另一方是空头，因此保证金要求是独立合约价格的1/2到1/4。以黄金期货为例，期货保证金为2025美元。如果你决定进行价差交易，保证金仅为608美元。这是1417美元的差额。为什么选择价差交易而不是直接合约，有许多不同的标准。你可能认为价格存在差异，升水与贴水，相信市场长期看涨或看跌，或者供需疲软或严重。无论你用什么来决定你的价差交易，它绝对是最灵活的风险管理策略之一。同时，它也可能是更危险的风险管理技术之一。图 13.3 是2006年11月和2007年1月橙汁合约的一个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利用11月橙汁合约的机会。该合约出现了一个看涨的小锤子，我们决定做多11月合约。在图 13.4 中，就在我们进入11月橙汁合约的短短两天后，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上涨日。11月合约在短短三天内从150点上涨到200点。这种情况的有趣之处在于，11月合约的价格现在已经超过了2007年1月的橙汁价格。这就是所谓的贴水的例子，即前一合约月份的价值超过后一合约月份的价值。为谨慎起见，我们继续做空2007年1月合约，同时保持2006年11月合约的头寸，以锁定利润，并有可能捕捉到未来的任何大幅跃升。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什么？谨慎选择你的价差机会。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是你可能在价差的两条腿上都亏损。因此，即使你获得了减少的保证金，但如果11月的头寸开始贬值，而1月的头寸开始升值，与你目前的情况相反，你将遭受两倍的损失。使用价差的诀窍有两个方面。首先，你必须有一个策略。我更喜欢在有贴水机会时使用价差。我们知道，贴水是不自然的，前几个月比后几个月更有价值。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就有机会买入或卖出市场。根据到期日和通知日，你可以选择买入和卖出哪些合约，特别是在合约到期日前后，有机会从价格趋同中获益。此时，现货市场和期货合约的价格必须一致，以消除过多的套利机会。贴水存在的唯一原因是供应或需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推高了价值。当期货合约到期时，这种价值变化会自我修正。使用价差时，使用双管齐下的交易策略。价差是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是以止损为支撑的资金管理参数。第三节，硬止损。我们已经了解到，止损单或软止损存在固有缺陷，因为它们会变成市价单，并允许滑点的出现。硬止损恰恰相反。硬止损能够在你想要的确切价格止损。秘诀是什么？使用期权。通过在特定价位购买与你的期货头寸相反的期权，你能够限制甚至消除滑点损失。使用期权作为硬止损与制作合成期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并不一定接近期货合约价格。目标是将期权价格设定在期货入场价格之外 5% 甚至 10% 的损失。你甚至可以使用止损退出期货头寸，并持有硬止损期权，等待期货价格向你预期的方向反弹。在图 13.5 中，我们观察玉米市场，我们发现在270附近存在水平阻力，因此我们购买270看涨期权以保护自己。实际期货市场未能突破20日均线，并以击穿水平支撑。我们希望在当前价格 260.6 入场，第一获利目标为250，第二获利目标为245。500美元相当于5000美元账户的 10% 和10000美元账户的 5%。在你的保护和交易之间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这样做的好处是你不必担心滑点，因为你知道你的损失不能超过这个特定的价格， 否则期权开始增值。在图 13.6 中，你可以看到市场是如何演变的。在反弹之前，价格下跌到我们的第一个盈利目标250美元，我们获利500美元。使用期权作为硬止损的难点在于保持纪律，在止损不超过 50% 的情况下退出期权。如果你继续持有期权，那么你所获得的总体利润将会减少，这也违背了你当初使用期权的初衷。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时机就是一切。通过使用期权作为硬止损，你必须意识到你不希望你的期货交易对你不利。如果你坚持你的期货交易，因为它对你不利，而你的期权硬止损离你的入市价格还有500美元或1000美元，你最终只是锁定了你的损失。眼睁睁地看着交易亏损却无能为力，这并不好玩。如果你退出期货合约并将亏损入账，并不能保证期权将继续成功。永远不要让你的期货合约达到或符合你的期权执行价格。第四节，背对期权。卖出期权是人们从交易中获得收入的一种流行方式。虽然 70% 到 80% 的期权到期时毫无价值，这并不是什么秘密，但卖出期权的问题在于与之相关的巨大风险。虽然出售期权的收入是固定的，但交易者承担的风险是无限的。因此，对于那些想积极出售期权作为创收方式的人来说，目标是降低风险，同时获得最有保障的收入。这就是背对期权的由来。如果卖出看涨期权，做多期货合约，如果卖出看跌期权，做空期货合约。期货头寸保护你免受潜在的无限风险，同时你从卖出期权中获得收入。利用背对期权有两种方法，你可以卖出一个期权并获得一个合适的期货合约来保护自己，或者你可以利用 Delta。 由于我们知道期权与期货合约的变动率不同，你可以卖出多个期权并用一个或两个期货合约来保护它们，这是不赚钱期权的典型特征。通常情况下，这些期权的波动率是实际期货价值的1/5、1/4或1/3。在图 13.7 中，我们有一份玉米合约。我们来看一种最简单的背对期权，一换一。你卖出一个看跌期权，然后用一个空头头寸覆盖。你可以在250水平附近卖出期权，以获得最多的权利金，在本利中约为750美元。我们选择这个区域是因为它位于水平支撑位的顶部。如果市场突破，有一个止损位帮助你进入空头合约，这样你的损失可以降到最低。如果市场没有突破并反弹，我们就不必建立空头头寸。如果你选择在交易中更加保守，在卖出看跌期权的同时建立空头头寸，那么你必须有一个触发器使你脱离亏损的未来头寸。在图 13.8 中，我们使用看涨烛台踢脚信号使我们退出交易。不幸的是，我们在空头头寸中累积的亏损额会从我们收取的溢价中减去，从而得出我们的净利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收取的750美元保费中损失了3美分或150美元。我们总共净赚600美元。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如果你卖出了期权合约，你必须明白根据 Delta 百分比卖出的风险可能很严重。如果市场走势对你不利，期权的 Delta 会发生变化以与期货相匹配，你卖出的3个、4个或5个期权可能会开始快速移动，以对抗你保护他们的一个期货合约。你很快就会发现你咬下的东西比你能嚼下的要多。第五节，套期保值。普通投资者对期货和期权市场的真正性质存在误解。自期货合约的前身远期合约诞生以来，有人认为远在埃及时代，其目标一直是限制风险或为供求关系导致的不可预见的价格波动提供保险。日常投资者很少利用固有的菊花链保险效应。现货市场受到期货市场的保护。期货市场受到期权市场的保护。期权市场可以保护现货市场。利用这种关系的最好方法是使用技术分析来确定期货或现货市场的长期趋势，使用宏观技术分析工具来确定。一旦确定，购买跟随该长期趋势的期权。当你进行期货或现货市场交易时，你可以使用微观技术分析工具来确定逆势入市，并在市场开始顺应趋势时离场。在图 13.9 中，我们看一下原油合约。灰色柱体代表50天 MA。一旦原油市场价格越过50天 MA, 在这种情况下购买价内或略微价外的看跌期权。现在作为活跃交易者，你可以只关注市场的一面，多头。期权负责空头一方， 因此，每当适当的入市工具显示市场与总体趋势，本利中为多头，逆势移动时，你就买入市场。我的指标显示有五个波段交易的机会。如果你是活跃的日内交易者，会有更多的买入信号。在图 13.10 中，我们看到原油价格多头穿越50日均线，只有三个逆势卖出机会。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我认为下跌风险很小，但有三种工具你必须具备：一、识别趋势的能力；二、识别反趋势的能力；三、当反向趋势不再对你有利时，立即退出反向趋势的纪律。对于有效的日内交易者而言，该系统将是你的福音。你将发现你的交易更加顺畅，你的技能将得到磨练，成为买方或卖方专家。你将不再鞭长莫及，不再追逐市场。第六节，领口策略。当你将硬止损策略或合成看涨或看跌策略与卖出期权相结合时，就出现了领口交易。这是一种让市场为你作为保险工具的期权买单的方式。对于较小的账户来说，这是一种抵消成本但仍然享受保护的方法。在图 13.11 中，我们建立了白糖合成看涨期权头寸，以 8.40 美元的价格买入期货合约，买入 8.30 美元的看跌期权，然后卖出 9.30 美元的看涨期权。通过卖出 9.30 美元的看涨期权，你将得到一笔权利金。这个权利金可以折现或抵消你购买 8.30 美元黄金看跌期权的总花费，有效的使你的期货交易结构化并限制其风险。在图 13.12 中，我们看到期货合约总共赚了1232美元。一旦期货市场达到与卖出看涨期权相同的价格，超出的利润将以 9.30 美元的价格被期权买方没收。最坏的情况是什么？一旦你设置了领口，你就必须设置它并忘记它。你不能使用移动期权来保护你的利润，你不能买回卖出的期权，你根本不能碰交易的任何东西。一旦你设置了它，这些数字就会在平衡状态下工作，但你必须进行交易直到其逻辑结论。只有当期货交易朝着你预期的方向发展时，你才可以进行交易。如果期货市场没有向你预期的方向发展，请确保你使用你的资金管理止损技术。退出期货交易，让自己从卖出的看涨期权中收取权利金，并将作为亏损保护的期权转入新的交易中。第七节，跨市交易。买入或卖出相同数量的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行权价和到期日相同。作为交易者，你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对市场的判断正确重要还是盈利重要？你的答案应该是盈利。没有人能够预测市场的走向，尤其是在重要公告发布之前以及市场处于区间震荡的时候。在我们的例子中，当国债市场处于横盘模式时，我们在110区域购买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总成本为2500美元。在图 13.14 中，市场向上突破，我们抛出看跌期权。最坏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一笔非常昂贵的交易。你必须购买两个赚钱的期权，而不考虑结果如何。然后你必须能够尽快扣动无效期权的扳机。对于一个较小的账户，执行这种交易是很困难的。这不适合犹豫不决的人。第八节，宽跨式。宽跨式与跨式略有不同。我们之前讨论过寻找水平阻力位和支撑位。通过购买阻力位外的看涨期权和支撑位外的看跌期权，你可以等待横盘交易活动。通过购买远离当前价格的看涨和看跌期权价外期权，你所支付的费用比你买入跨市期权要少得多，但是你将有同样的机会在任何一方波动的消息中获利。在图 13.15 中，我们看到了与跨市交易势力相同的国债图表。这一次，我们观察水平阻力线和支撑线中的两根重要烛台。在阻力线上，我们看到在 111.04 位置的前上吊锤，我们希望以111的执行价格买入看涨期权。在支撑线上，我们看到 109.24 附近的垂尾。我们在110价位买入看跌期权，因为109离行动价位太远。111看涨期权和110看跌期权之间的现金差为1000美元。两个期权的成本分别为1843美元、625美元和1218美元。在图 13.16 中，我们看到看涨期权的价值增加达到113，大约获利2000美元。减去失败的看跌期权成本的一半609美元，我们最终净赚1391美元。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我们知道市场有三个方向，上涨、 下跌或横盘。你可能会陷入这样一种情况，市场根本没有突破区间，或者短暂突破后又跌回区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跨市交易一样，你可能会损失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的所有权利金。第九节，比率差价。比率价差类似于套期保值，你可以让市场为你的部分交易买单。这个概念很简单，你卖出一个价内看跌期权或看涨期权，收取足够的权利金来买入与你卖出期权方向相同的价外看跌期权或看涨期权。你买入的一个期权是为了弥补你卖出期权收取权利金所带来的风险。另一个期权部分或全部由卖出价内期权支付，旨在弥补你买入和卖出期权之间的差额，成为你的赚钱工具。在图 13.17 中，我们利用国债图表决定在110价位卖出价内看涨期权。我们收取了近1800美元的期权费，然后我们以2000美元的价格买入两个略微价外的看涨期权。因此，我们购买了一个期权用于保护，而第二个期权，我们的赚钱工具，我们只支付了200美元。第二个期权的目的是覆盖110和111之间的距离，即1000美元，并支付我们为获得它所支付的200美元。因此我们知道，为了使交易成功，我们需要国债价格超过112。在图 13.18 中，市场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在111价位买入的期权达到了 113.16 的高点。每份合约的利润为2406美元。减去你卖出期权和买入期权之间的距离所产生的1000美元，小计为1406美元。最后，你冒着200美元的风险赚取了1406美元。在任何情况下，这种冒一的风险可能获得七的风险回报率都是可行的。最坏的情况是什么？当你利用比率差价时，你必须有市场偏见。你将持有三份看涨合约或三份看跌合约，并且你将对该头寸做出重大承诺。因此有两种最坏的情况。在前面的例子中，如果市场崩溃，你将收取1800美元的权利金并花费2000美元。你在交易中损失了200美元。另一种糟糕的情况是市场小幅上扬，但大部分时间保持横盘。如果升至 111.51 或在 111.51 附近，然后在112附近徘徊。我们知道，为了让卖方愿意收取或行使期权，他希望行权价与权利金一起达到。我们卖出的期权价格是110，所以它的行权价格是111.51。此时，我们将收取的1800美元期权费返还给卖方。我们的期权几乎没有盈利，我们需要期权价格超过112才能行权。如果没有超过112，那么我们就需要支付1800美元，加上购买期权的2000美元，再减去我们可以收回的费用。如果管理不善，很容易造成3800美元的损失。交易赢家系列第14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虽然在市场中亏损的方式有很多，但有10个常见错误是每个交易者，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都会反复犯的。交易赢家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